神妙莫测的慈悲。我要见 Maggie。 Maggie 的双手巧妙地划过钢琴，优美的曲调随着她的触碰升起于空气中，几乎像魔术一样的效果。她才12岁，光明的前途在等着她。 Maggie 没有怀疑音乐将是她的生命。在1922年，麦迪出生于一个天主教的德裔大家庭，在瑞士的德语区。在1930年代，人们已经心怀忧虑地预感到纳粹的兴起。麦迪3岁时父亲去世了，因为他母亲是法国人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住在巴黎的时尚区。在那里，他在巴黎的音乐学院很刻苦地学习，渐渐成为一位天才钢琴家。这小女孩已经跟基督关系亲密，梦想着透过钢琴来宣扬他。我了解真理就是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这领悟使我心热如火，想要宣讲传扬这真理。当法国在1940年被德军入侵时，一家人逃难到他们在伯纳度假的家，在波提耶附近，离法国沦陷区与自由区的分界线很近。麦迪很震惊于纳粹对人民的压制，他天性好打抱不平，所以很快参加了反纳粹的组织，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网。他才刚满18岁，在组成他的反派小团体时，他小心聚集了一些不会被注意的学生，他们帮助士兵、犹太家庭、英国人、各种秘密团体逃到自由区去。他们用脚踏车骑很远的路来传递情报并制造假证件，这些行动让他们暴露于极大的危险，其中很多人觉得害怕面对。Maggie 也怕，但是他用坚定的语气鼓励他们，你相信天主吗？向他祈求，然后前进吧。他的信德和决心排除了所有人性的限制，什么也挡不住他的动力。尽管很年轻，他仍坚持着工作到底。他会问自己，我的尽头到底在哪里？他走的路会远超过他的预料。在1943年，德军进入自由区，分界线已不存在。Maggie 决定自己到巴黎去，以继续他反抗的工作。那时他才21岁。在巴黎，他继续帮朋友拿到证件，并确保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同志得到释放。他总是利用他的武器，他地道的德语和哄骗说服的本事。他甚至同意为纳粹军官弹奏钢琴。他特别跟一个爱好音乐的将军建立关系。他欣赏他的才华。他完全信任 Maggie。 快到1943年底，在首都的一次围捕囚犯时， Maggie 碰巧被捕了。对 Maggie 来说，这是噩梦的开始。当将军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随意逮捕的名单中时，他很生气，马上放掉这个年轻的女孩，她是我的小钢琴家。不幸，逮捕人的军官向将军证明了 Maggie 是反抗活动的领导人。哎呀，他的摄入是千真万确的，他的活动都被发现了。将军震惊又愤怒，竟然被这年轻女孩骗了。他决定要给她可怕的惩罚，以警告其他的人。于是 Maggie 跟其他19个男女反叛者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地点，没有人活着从那里出来过。在那里执行酷刑的医生用尽可能的恶劣方法来折磨犯人。 Maggie 被交给一个人名叫李欧， 这个医生连日不停地对着他的身体毫不偏差且残暴地毒打，他的骨髓严重受伤，那些毒打严重地破坏了他的感觉神经系统。施暴者想要让他永远囚禁在无法忍受的疼痛里，就像他的同伴们一样。麦迪只确定一件事，他要死了。在1944年的二月，经过一连串酷刑后，他被弃置等死。就在最后时刻，他被释放而获救了，但是酷刑的后遗症无法恢复。花了8年的照顾和住院治疗，才把他的背整接起来。痛苦一直随身，美丽的未来前途破碎了，他当不成钢琴家了。他说没希望了，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残忍事实！好多年之久，听到有人弹钢琴时，就让我想哭，懊悔的发怒。除了放弃钢琴外，麦迪也放弃了结婚和成家的念头。他说，尽管如此，我却没有对任何人生气，愤怒没有任何帮助，而且也不能让我的手指头起死回生。我从来没有把痛苦转换成仇恨，也没有对李欧和同伙人记恨在心。他不但没有对施暴者生气，也没有对天主生气。当我发现我跟耶稣有着个人的关系，我明白他不要我走那痛苦可怕的道路，我了解在那痛苦中他跟我在一起。玛丽说，他跟我一起经历这种由人类自己造成的罪恶，天主并不想要此邪恶，但是为了让我与他更亲近而让我经历这种邪恶，天主在这由人所犯的罪恶中与我同在，首先是为了帮助我解脱自我并重建自我，然后在我的同意下把我的见证带给他人。虽然 Maddy 的信德很深，但是 Maddy 承认我对宽恕的观念并不明确，那也是一条漫长的路。40年之久，每一天毫无例外， Maddy 为李欧祈祷，他在祈祷中把他献上。他说，我一向认为邪恶对于施暴者比对受害者更糟，人的天性并不是残暴的。麦迪必须重整自己的内在，并接受他的新生命状态。我必须接受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，而且还要完全的接受。他成为哲学教师，考到驾照，并且加深了他的基督信仰，这帮助他找到新方向，为人奉献，并在爱中成长。他能到此境界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呼求圣宠的帮助。40年后，是圣宠赐予了与李欧一次难以想象的会面，至少麦迪是这样想的。他说，很快的，我有强烈的渴望想要宽恕那人，但是还需要多次圣宠才能发生。是他在1984年的某一天打给 Maddy 的电话。是的，曾经摧毁他的这个人又出现了。他说他在巴黎，想要见 Maddy。Maddy 情绪非常激动，他毫无准备，毫无计划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真正宽恕他。他同意了，他尽全力应付，用他一贯的作风。他在电视上亲自说这次会面的故事。Maddy 说，李欧在1984年来找他，当时他已经快死了。李欧已经是个72岁的老人，他对死亡害怕的要命。他的医生说他只有几个星期可活。李欧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需要，要找到这个他曾在1944年施暴后弃置等死的年轻女孩。 麦迪像其他人一样，应该几小时后就死了。但是这个前秘密特务几乎凭直觉知道他还活着。他们出狱时，李欧是26岁。麦迪问他的经历，他8岁时就被希特勒青年军抓住，被迫离开家庭，然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，他被洗脑成为酷刑医生，一个战时的刑事者。他很自傲，他是纳粹党领袖希特勒亲选的。李欧记得听到麦迪对同伙谈到天主，其他18个反抗斗士跟他一起被关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，他到这里轮流抓住他们去受刑。麦迪常对同事的囚犯谈到死后在等着他们的爱，那些受刑后没死的人被带回到那个小囚室，麦迪常帮助他们接受死亡。李欧不单听到他说的一切，而且还记住了。当他自己的死亡来临时，他被非常深沉的担忧占据了。他想要确认，死后还有生命存在吗？或者，我将会坠入一个黑洞吗？起初，李欧想见麦迪只为一件事，想要得心安。他在他巴黎的公寓找到他，这是李欧对他说的第一件事。我来跟你谈死亡，很紧急。他们的讨论花了几乎2个小时。麦迪跟他谈死亡，向他断言天主张开双臂在等着我们所有的人，即使是最大的罪人，只要他们悔改。听到这些话，李欧顿所犯暴行的回忆都浮现脑海，他渴望被宽恕的念头开始在心灵中萌芽，他的脸忽然改变了。在那一刻之前，他对死亡的意象是一道铁幕在他身后无情地重重落下，他将永远被监禁，不可能与任何人沟通。麦迪向他解释，在地狱最大的折磨是无法与天主沟通，缺少了天主自己。麦迪看到悔恨的火苗渐渐在他眼中长大。1小时后，李欧松开了他的双腿，在扶手椅上坐直，低下头，以极大的谦卑，像一个迷失的小小孩一样问麦迪说，我能做什么？就在那里，恩宠来到了。然后麦迪跟他谈到天主，谈到爱。他说，跟天主说话，就算结结巴巴，词不达意，天主住在所有受造物之内，即使是最黑暗的。现在除了爱，你没有任何人生的目的，因为你只有几个礼拜可活了。你该接受这挑战，不只是成为别人的爱，并完全为爱而活。理由说，我没办法，我切断了跟家人所有的联系，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施行酷刑的人。我交了的新朋友，我成为所住城市的市长，我是好公民，很棒的朋友，受到大家尊敬。李欧和麦迪经验了难忘的时刻，然而还有更美好的果实和无法想象的事还在后面。麦迪说，在我们分别时，李欧站在我的床头，一把无法抗拒的力量把我从枕头上抬了起来，虽然痛得不得了，然后我亲了他，我把他放在耶稣心里，而他轻轻地对我说，原谅我，他来就是为了找寻平安之吻。从那时起，我知道我原谅他了。李欧惊艳到内在的大翻转，他被变化了。在他死后，他的妻子说，他一回到奥国，就把家人聚集起来，向他们坦白了他的过去，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他过去是纳粹的酷刑施暴者。他认罪后，最后对他们说，现在我要用我最后的生命来爱你们。他给每个人特殊而具体的关注。 他跟以前的老友和现在的朋友重聚，再度认罪。他说，最近开始，他心里不再感觉到对任何人的仇恨，甚至连纳粹主义灌输他的仇恨意识也感觉不到了。然后他又说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一个渴望，就是用我生命的最后几个礼拜对你们做出爱与温柔的行动。所有亲友们都深受感动，李欧把 Maddie 告诉他的话句句的都照实执行。是不是因为对他来说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他是唯一给他指出光明之道的人呢？临终时，李欧没有请求找一位神父或牧师，他太太很意外，就问他，你想见谁？他喃喃地说， Maddie。